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敬拜何等的喜乐。今天我们继续回来分享创世纪。上一次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撒拉生下以撒，他们老年得子，而且呢，这个孩子是神照着他的应许所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是何等的喜乐。非常的喜乐。那么以撒呢，就渐渐的长大，到了这个以撒大约16、17岁的时候，也就是亚伯拉罕110多岁的时候，就是有一天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听了就顺服，实在的是很了不起。亚伯拉罕呢，就带着以撒走3天的路，然后到了这个是摩利亚山上，要把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手起刀落啊，要杀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天使就拦住了他，说：“这个是亚伯拉罕，你不要杀你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举目一看，不料的话，看见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这个是稠密的小树中，然后的话，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然后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什么？耶和华以勒。所以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更加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神。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从一块坟地看神的应许，从一块坟地看神的应许。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所布置的这个背诵的经文。那我想过了一段时间，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给大家看吧。好，我们一起来诵读哈，一二三，大家请起立哈，一二三，请啊。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看见一个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其实我做的 PPT 可能做错了，其实是创世纪22章的这个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对不起，我弄错了哈，但盼望大家可以记住。那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啊，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23章哈，我们只是读前面的这个是4节，后面的2节哈，一二三，请。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19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好，感谢主。下次的话这个是背诵的是23章的这个是20节。好，那我们读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主。但是我们也看到人会有生老病死，主，人活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残累，主要是因为这个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地受了咒诅人更是因着罪的缘故，最终的归宿就是坟墓，就是死。但是主，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在你所赐的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是何等伟大的福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不仅仅是成为得救的人，你收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将天上永远的基业存留给我们。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我们还有许多软弱的时候，有许多得罪你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有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光照，好让我们能够及时的认罪悔改，能够更加的亲近你。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在这里真是将许多身体有软弱的，我们求你来医治；心灵有忧伤的，我们格外的求主你亲自的来安慰，赐给我们属天的盼望。谢谢我们的恩主，孩子将主将自己来交托仰望，求主你特别的来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你知道他的软弱，主啊，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无论是体力无论他的头脑，无论他灵里的力量，都求神你亲自的来恩膏你的仆人。我们也求神你借着他能够将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也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每个听众的里面，让我们听的时候是因着你圣灵的工作，因着神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看到抓我们的盼望在你那里，我们的生命因此更新改变。谢谢我们的恩主，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愿主你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从一块坟地看神的应许，而我们先来分享这个亚伯拉罕买坟地葬撒拉。我们先来分享亚伯拉罕买坟地葬撒拉。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撒拉是圣经里面的女性当中受数被记载的唯一一个女性，就撒拉，她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是分量是很重的。撒拉她活到127岁，可以说是寿高年迈，寿终正寝圣经特别的指出她是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呢就是位于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是西南偏南一点25里的地方。亚伯拉罕和撒拉在这里应该住过不少的日子。撒拉是一位非常非常顺服贤淑的女人，她跟随亚伯拉罕这个是离开，她不想借，她只想买。看了亚伯拉罕早已经经过深思熟虑，她知道她想要的是哪一块地，她也知道这一块地的业主是谁。亚伯拉罕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的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主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所以我们看下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候以弗伦呢正坐在他们的当中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不直接就像这个以弗伦提出这个是购买麦比拉洞这块地的这个是请求呢？反正这个是业主都在其中，你直接去问就好，为什么还要叫别人去替你求情呢？这个答案是，这是当时这个是买卖的一个礼节，应该由其他人作为中间人而不是呢直接向买主提出请求。亚伯拉罕请求这些赫人替他去向这个是以弗伦说话，这样呢这个是赫人，这些赫人都会成为这次买卖的这个是证人都会成为买卖的证人。现在买东西的话你会有手续，会有签字等等，当时候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的话买卖特别是这些不动产，你最好要有很多的这个是中间人证人在其中。所以的话亚伯拉罕就委托别人去跟这个以弗伦说，亚伯拉罕想要的只是以弗伦他这个是田地当中的小小的一块，就是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的一小块，能够给他的妻子做坟地来埋葬或者是更大一些，但是不会说是整块那么多的田地他就说是麦比拉洞的田头的那一块。第十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想要买，但是以弗伦说要送，好不好？亚伯拉罕想要买，以弗伦却说要送， 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亚伯拉罕想要的话，只是以弗伦田中的这个是一小块，小小的一块，是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的那一小块。以弗伦说，我就要把整块的田地，连田间的这个是洞也都送给你。以弗伦这种说法其实应该是东方人这种礼貌，他说是要送给你，其实的话就是是要卖给你，说是要送，其实是要卖给你。你看后面可能你就比较明白了。第十二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说是要送，亚伯拉罕坚持要买。送的与买的有什么区别？送的与买的有什么区别？人家肯送给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傻？送的跟买的有什么区别？有些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有些时候会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在这里，如果的话，这个是亚伯拉罕接受以弗伦的赠送，可能后面以弗伦的时候后悔，他就要把这个地要回来，哎，不行不行，我现在需要用的，我要要回来。或者的话，以弗伦他没有反悔，但是他去世以后，他的子孙可能会反悔啊，这块地其实就是我父亲以弗伦的地，这块地是我的父亲以弗伦留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把这块地要回来。这时候的话，那就麻烦了，是这样子。所以的话，这就是接受赠送的风险。但是呢，如果你买了，那么你就真正拥有了这片土地，这地永远都属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的。因此的话，亚伯拉罕他坚持要买。第十四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你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所以以弗伦说是要送，但是很巧妙的把这块田地的这个价格都说出来的话，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的银子的一块田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400舍克勒银子是不是很少钱？他说这算什么呢？400舍克勒的银子啊，你只管拿去用就算了，是不是很少钱？400舍克勒银子到底值多少钱呢？1舍克勒大约是重10克，那么400舍克勒的银子大约是4公斤的白银啊。也许你觉得4公斤的白银也不是很多钱，但是在4000年前，4公斤的白银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大约可能1000年以后，大卫从亚拿劳那里买了一片地来盖造圣殿，那也是不小的一片地，那才多少钱？才50舍克勒。所以我们不算通货膨胀的话，买来盖圣殿的那块地的话，都比他那块地要贵8倍，对不对？都要贵8倍。所以的话，可能这个是以弗伦说，哎呀，不用不用了，就是2-3千万的东西，2000万的东西拿去用，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弗伦说是要送，其实应该就是狮子大开口啊，要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我想他正在等着这个是亚伯拉罕跟他讨价还价，不过亚伯拉罕根本没有跟他讨价还价，直接就把这个是钱就付了。第十六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第十七节，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洞田间的洞里。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第二十节，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哇，我们读到这里创世纪第二十章就已经读完了。那么创世纪第二十章的内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亚伯拉罕买坟地葬他的妻子撒拉。第一节跟第二节讲的是什么？撒拉去世，亚伯拉罕哀痛。然后第十九跟第二十节讲的是埋葬撒拉，然后田地已经属于亚伯拉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中间的是第三节到第十八节， 这个是本章的主体，总共有16节的经文在讲亚伯拉罕如何买这个是以弗伦的这片田地作为他妻子的墓地。圣经的写作一向都是惜墨如金不会浪费任何的笔墨，为什么要花这么一大段落来记载亚伯拉罕来买这片田地呢？如果去掉这中间的这一大段，只是保留前面2节后面2节，经文似乎也是很完整的，归纳起来就是什么呢？撒拉去世，亚伯拉罕非常哀痛，就买了一片田地埋葬撒拉，好像这个已经是也挺完整的，对不对？这似乎就已经很完整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一大段落来记载亚伯拉罕买这块地呢？这段的记录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这段的记录让我们看到神开始成就他次第的应许，神开始成就他次第的应许。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从一块坟地看神的应许，从一块坟地看神的应许。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亚伯拉罕买坟地埋葬撒拉，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神开始成就他次第的应许。要明白亚伯拉罕购买小小的一块坟地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已经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个历史背景，这个背景非常的重要。在创世纪的这个是12章就记载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蒙神呼召，他就带着妻子来到迦南地。然后的创世纪第12章第7节这么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就向他筑了一座坛。我这个章节我写的不对，其实是12章的第7节，12章的第7节，抱歉。然后的话，此后的话，神三次向亚伯拉罕重申这个应许，此后三次向亚伯拉罕重申这个应许。前面的话是12章第7节哈，所以的话，在创世纪13章14到15节记载，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了，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就是应许赐给他迦南地哈。然后的话，到了这个是15章18到21节的时候，那就比较长一段经文，是神与亚伯拉罕立单边之约的时候，就再次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再到这个创世纪17章第8节的时候，然后这里也记载了神在与亚伯拉罕立这个是割礼之约的时候，对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12章第13章第15章第17章，神四次非常郑重的应许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因此的话，次第的这个是应许是非常的重要，次第的应许非常重要。但是此前的话，亚伯拉罕在这里已经几十年了，连一丁点的地都还没有。当然的话，这个次第的应许很重要，这个应许的实现也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大约要经过1000年才能够实现呢。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是创世纪第23章，我们仔细研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圣经非常的强调迦南地。我们仔细去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故意的去强调这个是迦南地哈，就是这一片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这片土地。在第2节的时候就强调撒拉死在迦南地。我们来看哈，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其实的话，为什么我会说他是强调这个迦南地，其实他在这里就特别是创世纪的作者摩西，他写给当时候以色列人看的时候的话，他不必提迦南地，人家也知道，地点也是非常的明确的。特别是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希伯伦在什么的地方。就像我们对，特别是对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加州人来说吧， 你不用跟说啊，在加州的 Sacramento， 你一说 Sacramento， 他就知道就是加州的 Sacramento， 大概就是在这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他是要强调迦南地的话？单单刚才的第二节可能证据不是很充分。你再来到这个是第十九节的话，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洞田间的洞里。所以他再次提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会觉得有点重复啊。在前面第二节已经提到了这个是迦南地，而且就是大家对这个背景都非常熟悉。你如果是不是为了强调这个迦南地的话，圣经这样记载就已经足够了。此后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埋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是不是更简洁也很清楚？可是圣经就偏偏要这么记载，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洞的田间的洞里。所以由此可见，这个圣经的作者是在有意的，这个是强调这个是迦南地，强调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这片应许之地。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刚才谈了，就是他有很多的交易，其实是谈这个过程，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为什么他要写的这么的详细哈？他这个是圣经的作者，他有什么意图？圣经的作者其实就是圣灵，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十六到二十节，就能够看到圣经是何等清楚的记录亚伯拉罕开始拥有迦南地的一小块土地作为他永久的产业哈。第十六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四百舍客勒给以弗伦。这节经文呢，就具体的记载了亚伯拉罕购买这块地的付款和金额，对不对？付款的过程和金额。然后第十七节呢，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这两节经文呢，就具体的记载了亚伯拉罕买卖这地的这个是具体位置，买的这块地是什么呢，还包括它当中的树，对不对？还有这个是成交时候的情景，是在赫人的这个是城门口，是在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场合，并且的话有很多的赫人做见证，是在这么一个情景之下买下来的。所以的话记录了这个是交易的交易记录，就是非常的明确，要说明这是属于亚伯拉罕永久的产业，有这个意思。然后你看在这个第十九节说，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特别要强调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所以二十三章的这个是故事，从这个是撒拉死在迦南地开始，然后以撒拉埋葬在迦南地作为结束。在故事的结束呢，这个是圣经的作者再次强调亚伯拉罕得着这个是一块地作为他的产业，所以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如果是和合版的修订版，他就会这样翻译，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从赫人移交给亚伯拉罕做坟地的产业，就成为亚伯拉罕的产业。圣经所强调的是亚伯拉罕已经成为这块田地的新业主，这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所拥有的第一块地。第一块地非常详细的记录是以弗伦的那一块地，现在它已经是亚伯拉罕的产业，是永远属于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的一块地，并且这块地是在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所以创世纪第二十三章的重要之处是它让我们看见神开始成就他次第的应许，神开始成就他次第的应许。麦比拉洞的那块地代表着整块迦南地，麦比拉洞的那块地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兑现的一个叫什么出手果子啊。以色列人他熟悉神的要求，就是呢在他们的水果熟的时候要献上出手的果子给神，尊荣神。出手的果子的话就代表后面会越来越多，也是类似的东西。但是的话 当神在迦南地将一个永久的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的话，是神把出熟的果子赏给他们，现在给一块，以后还会给更多更多啊，直到我的应许完毕。所以这块地虽然是买过来的，但是也是神所赏赐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买来的还是神赏赐的，同不同意？有些时候你说你买了一辆车，哇，神赐给你辆车，不信主的他说哪里的，我自己买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基督徒，你花钱去买的，是不是神的赏赐？你的钱从哪里来的？神那里来的，是神的赏赐。所以亚伯拉罕买来的这块地是神的赏赐，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他们相信，亚伯拉罕相信，以色列人相信，神必定会一步一步地将整个迦南地赐给他们，使迦南地成为他们的家园的。所以后来的话，亚伯拉罕自己被埋葬在他所买的这块地上，更后来的话，以撒、利百加还有利亚和雅各也埋葬在那里，然后他们都埋葬在应许之地。后来的话，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对不对？可是约瑟临死之前对他的弟兄们怎么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从这里就是指埃及，搬上去，搬上哪里？搬到这个是迦南地区啊。为什么呢？因为约瑟相信神必定会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他盼望他不是埋葬在埃及，而是埋葬在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后来的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把约瑟的骸骨一起的带进去。最后的话，在这个是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耶和华成就了他的应许。当然的话，约瑟的骸骨的确埋葬在这个是应许之地。就约书亚记这个21:45这么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从这个是但到别是把以色列家领受了整个迦南地。所以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从一块坟地看神的应许。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买的一小小的一块坟地，这是整个迦南美地一个出熟的果子。到了约书亚的时候，神兑现了他的应许，把整个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感谢神，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必定兑现。不过可悲的是什么？可悲的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犯罪，神就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主前722年，以色列人被掳亚述；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掳巴比伦，都是很悖惨的事情。他们因为悖逆神，国破家亡，他们不配住在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亡国2000多年以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再次在巴勒斯坦地区，就是当年的这个迦南美地，建立了以色列国。因为这片土地是神亲自向亚伯拉罕应许赐给他和他的子孙的，今天以色列人仍然在等候这个应许的完全兑现。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迦南美地在那一个地方，我们作为基督徒活在这里，今天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这个思考跟应用，我想的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应许不是地上的迦南美地，而是天上的更美家乡。神对我们基督徒的应许不是地上的迦南美地，而是天上的更美家乡。我们来到这个是希伯来书啊，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还有旧约的信心英雄们，他们的眼光其实也不是局限在迦南美地，而是放眼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我们不能够说自己把这个意思加给他们，但是我们从圣经，从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们看重应许之地，但是真正的信心是放在将来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11:8-16这么说，我只放一节圣经在这里，其他的我会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旅，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其实说的这个是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并不是地上的，这个是迦南地哈。但后面的时候我们还有看到更清楚的，这个是解说第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其实撒拉只生了一个，对不对？但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我们后面这么多，当然的话他的子孙还会繁衍，但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信心的，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第十三节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所以这个家乡并不是地上的家乡，而是一个更美的家乡。第十六节就说清楚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盼望不是地上的迦南美地，而是天上的更美家乡。基督徒今天仍然在寻找一个家乡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寄居之地，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是罪恶、强暴、不公义，我们会有生病，会有花粉过敏，可能会得 COVID， 会有很多的不舒服，年纪大的风湿骨痛，这里痛那里痛，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都会。而且的话，更重要的就是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有不公义啊，有许多的罪恶。所以使徒彼得安慰那些遭受不公义对待的、被逼迫的这些基督徒，彼得安慰他们，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啊。现在的话，主耶稣正在为我们预备这个家乡，主耶稣应许他的门徒，当然也是应许我们，他的门徒，当年的门徒，包括我们现在。主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使徒约翰，他在异象当中看见这个将来，他看见这个新天新地，以及新圣城，以及这个圣城呢，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他听到一个大声音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我们迫切所等候的，这个是将来啊，因为我们现在仍然会经历生老病死，我们会有死亡，我们会有哭泣，我们会有痛苦，但是感谢神，我们有更美的家乡。正如神赐给亚伯拉罕这应许之地的一块坟墓，作为以色列人会得着整个迦南美地的，这个是出熟的果子。神同样已经赐给我们主耶稣的空坟墓，主耶稣的空坟墓是一个空的一个地方，但是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空的坟墓是一个极大的礼物。这个空坟墓作为我们会得着天上更美家乡的一个出手的果子。空坟墓表明主耶稣的复活，保罗把主耶稣的复活称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也要复活。就保罗宣告，有一天的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 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感谢赞美主，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更美的家乡，我们可以靠着神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从一块坟地看神的应许。神对我们基督徒的应许不是地上的迦南美地，而是天上的更美家乡。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因着神的应许，因着这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应该大有盼望。盼望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都不要灰心，盼望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也都能够靠主前行，盼望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把神大好的福音传给身边的人。神会按着他自己的时间把我们接到那一个更好的更美的家乡，就是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但是的话，我们